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从启示录第十一章四到十三节。
今天的读经是启示录十一章四到十三节。
这是一段 很丰富的一个描述。
这个是一段非常丰富的描述。
所以希望我们读的时候速度放慢一点。
希望大家读的时候速度可以放慢一点。
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起立。
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离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而死的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这是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
这个是圣灵对众教会所讲的话。
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
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
各位请坐。
大家请坐。
所以我们之前的信息就停在第六之后之后。
我们之前的信息是停在第六之后之后。
所以第九章的十二节呢，就结束了，总结了第五之后。
所以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二节总结了第五之后。
这第五之后，也就是第五之后，也就是第一个灾殃，第一个灾祸。
第五之后也都是第一个灾害。
对，记得还有第六、第七两之后，所以还有第两样的灾祸要来。
我哋仲有第六、第七两之后，所以仲有两个灾祸嚟紧。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然后这个第一个灾祸呢，然后第二个就是要等到第十一章的十四节。
这个是第一个灾祸，第二个灾祸就等到第十一章的第十四节。
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二是然后所以就第六之后呢，就是第二个灾祸就结束了，我们就等是十五节就进入了第三个灾祸。
所以第六之后，第二个灾祸完咗，第十。再落嚟就系第三个灾祸，
所以这就是约翰写启示录的这个他的这个技巧写作的技术。
呢个系约翰写启示录嘅写作嘅技巧。
可是还没有到第十一章十四节第七之后被吹的时候呢？
就系仲未到第十一章第十四节第七个
约翰又
吹嘅时候，
约翰又领受了一个意象。
约翰领受咗另外一个意象。
这个意象呢，就是其中一部分，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
这个意象就是其中一部分我们所读的经文，
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着很大很大的影响力，很重要性，
对我们现今的教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很重要性。
所以在 这一堂信息里面，我们将要思考约翰他吃了这个书卷。
这一堂我们要思想约翰吃了这个小书卷，
然后再进入到刚才那两个见证人的故事，
然之后就进入之前那两个见证人的故事，
最后才看第七之后，
最后才是第七支号。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约翰四小书卷。
我们首先看约翰小书卷。
虽然约翰现在所看的这个意象呢就是在第十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的十三节呢，这个穿插的这个意象不是在六只脚的里面。
虽然这个他所看到的意象并没参插这六个小支卷上面，小书卷上面。
因为是这个一个插图。
看这个插图。
可是呢在时间上它是以这六支号的时间是一样的同行的。
但是在时间上在这六个书卷的时间是同一时间是进行的。
所以如果你记得上周我们讲的就是这六支号就是在我们教会时代所发生的事。
如果你记得我们上次所讲的这六个支号就是在教会时代所发生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教会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这样讲的话对于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很有密切的关系。
那约翰所看到的是另外一位天使。
但约翰所看到的另外一位天使。
这另外一位天使呢跟之前的有七个天使他们有每个人拿着一支号跟他们不一样的就是另外一个。
但是跟他之前所讲的七个天使所每人拿的支号这个是另外的不一样的。
而且之前的那些天使只是说他们手中拿着号可是呢现在这位天使呢现在描述的很详细。
之前你只是看到其他的天使拿着个号但这个天使所讲的是很详细。
首先呢这个天使是从天上下来的。
首先这个天使是从天上下来的。
就是告诉我们之前呢那个六支号呢是在天上在宝座前所吹的这个号。
我也都看到我之前那六个天使在天上在宝座前面所吹的号。
然后才把上面的这个惩罚降到地上来。
先至将天上的惩罚降到地下。
现在约翰所看到的这位另外一位天使是站在地上的。
但约翰所看到的另外一位天使是站在地上。
所以对这位天使这位大力的天使的描述。
对于这位大力天使的描述。
他是不只是从天上降下他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呢都是指向他的神性。
所有的讲法都是指着他的神性。
所以呢这个天这位天使所指的就是耶稣本身他很可能就是耶稣本身。
所以他所指的可能是耶稣的本身。
因为在第一章第七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呢那边说那一位将要就是耶稣他要驾云降临。
他第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他说耶稣会驾云降临。
而且有关那位那个红彩虹。
而且他所讲的彩虹。
第四章第三节说那个彩虹是围着宝座的。
而且讲到那个彩虹是围着宝座。
然后还第一章十五十六节。
第一章十五十六节。
也提到说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
他提到他说他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些都是描述耶稣的。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些都是描述耶稣的。
所以跟这位描对这位天使的描述是很接近。
同这个天使所描述的很接近。
在这里呢有一位圣经学者他就指出说
在这里是一个圣经的学者指出这样
说在这十五节所说的他的那个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
他说他的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
现在呢在这我们所这个第十章里面说他的脚像火柱一样
在第十节他所讲的话就他的脚好像火柱一样
他这样的对话呢就是要指出这让以色列人想起他们在出埃及的那个经历
他这个对话主要都是讲出是好像出埃及记的经历
因为这个火柱再加上云柱就是耶和华与他们一路同在的那个记号
因为火柱和云柱就是耶和华同他们同在的经历
白天有云柱 晚上有火柱来引导他们在这个道路上
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是帮他们在路路经历上面
所以借着这个意象呢就是这些见证人他们在旷野漂在世界的旷野漂流的时候呢也告诉我们耶稣在带领着他们
就是说这些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耶稣也在带领着他们
那有关这个大力的天使
有关一个大力的天使，
还告诉我们，就是在第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他手里拿着小书卷。
这个大力天使就在第二第三卷的话，就是手里面拿着，
而且是展开的，
而且是展开的。
然后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
而且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
而且他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
而且他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
这个书卷呢，就是以第五章的书卷一样，就是羔羊从那坐在宝座上的领过来的书卷。
这个同第五章所讲的书卷是一样，就是羔羊在宝座上领过来的。
如果你记得当时我们说，这个书卷所代表的就是神拯救和审判的计划。
如果你记不记得他所讲的神对于拯救和审判的计划，
就是在耶稣升天以后，一直到他回来这段时间里面所要成就的计划，
就是升天之后对于他再回来他要所成就的计划。
然后当这个大力天使他一脚踏海一脚踏地，
如果当这个大力天使一脚踏海一脚踏地的时候，
这个海和地就代表神所有的创造，
就是这个海和地就代表了神所有的创造，
就代表整个地球，
就是代表整个地球。
所以呢，把脚踏在上面就证明，而只是显示他有权柄在这创造物质上面。
如果你双脚踏在地，就代表他有这样的权柄去控制这个地上。
因为如果我们记得，如果在读旧约的时候呢，打仗的时候，如果你打胜了敌人，你就把脚踏在敌人的颈项上，好像约书亚所做的那样。
如果你记得的话，在旧约里面，如果你打赢了仗，你将脚踏在那个地上，好像约书亚所做的。
而且这个火柱呢，并不只是代表神与他们的同在。
而家呢个火柱并唔单单系代表神与佢哋同在，
同时也代表神在审判埃及人。
而都系代表咗神系审判紧埃及人。
因为这个火代表的就是审判。
因为呢个火代表嘅就系审判。
所以在这里呢，约翰是要告诉我们，基督他对所有的被造物，他是有绝对的权柄。
所以约翰话俾我哋听，主耶稣对所有被造物是有绝对的权力。
然后如果你们注意到狮子的作风的话，
如果你注意到狮子的作风的话，
这个狮子他要宣告他的权威的时候，他就会大吼叫。
狮子要宣告他的权威的时候，他会大吼叫。
所以这位天使也是踏海踏地，然后大声的吼叫。
所以这个天使踏海踏地，然后大声的吼叫。
因为我们记得在那个第五章说，没有人配得展开揭开那个书卷的时候，
因为我们记得在第五章所讲，没有人去配得开这个书卷。
二十四位长老的其中一位告诉约翰说，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配得的。
24位长老其中一位同约翰讲，其中犹大有一位的是可以配得开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基督不只是已经把这个书卷揭开，他也已经执行了书卷的内容。
主耶稣不单止将书卷展开了，也都是执行着书卷里面的内容。
然后当这个天使大叫的时候，
当这个天使大叫的时候，
那有七雷发声，
有七雷发声。
所以约翰听到这七雷发声的时候，他就开始要记载了。
约翰听到这个七雷发声，他开始要记载。
可是在第三第四节这里那边只说有声音告诉他，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
但在第三第四节这样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
这七雷很可能就是跟七印七号七晚同样一个系列的四个这四个灾祸。
所以七雷可能是七印七晚七号，是四个同类的灾祸，
就是利未记二十六章那边所说的，
就好像利未记二十六章这样说，
有四个系列的七个刑罚灾祸，
有四个系列七个的惩罚和灾祸。
然后接下来，所以呢，这个七雷呢就没有再显示出来了。
所以这个七雷就没再显示出来了，
就被封闭起来，因为它可能就是跟七印跟七号很相似。
哦，要同七号和七印好相似，所以是被封闭起来。
但是同样一起进行的。
但是同样一起这样进行的。
然后接下来呢，约翰就看到这个天使把右手举起来。
接下来约翰就看到这个天使将右手举起来，
因为他在向那位坐在天上的坐在宝座上的启示说，不再单言了。
就他是在天上的启示这样说， 唔好再耽误啦。
因为第七之号快要被吹响了。
因为第七之号快要被吹响。
就是第五到第七节，就是说当时呢，神的奥秘就要应验成就了。
因为当时神嘅奥秘就系要应验同埋成就啦。
所以这就好像我们常常在总统宣誓礼之后所看到的，
就好似总统宣誓就职典礼之后所宣告的。
在美国这几年，我至少看到有三位总统吧宣誓，然后宣誓完了以后就进到那个什么 Oval Office 里面，就是开始在签那个行政命令。
就是我最少看到三位的总统，他们宣誓之后就去到他们的办公室去签他的执行令，
就是要做他该做的事，
就去做他该做的事。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那耶稣他领受了这个羔羊，他领受了这个书卷之后，他就立刻去执行。
我们看到主耶稣领受了这个书卷之后就立刻去执行，
就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六个七个印，然后到目前六字号，
就我们看到的之前的七个印，还有到目前为止的六个号。
所以当这羔羊或者是耶稣或者是这位天使呢，他在向那位坐在宝座上，就是那位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的那一位启示的时候，
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那位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的时候。
所以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他领受这个誓言的人呢，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一切。
坐在宝上的人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人。
可是这位发誓的人或者是天使，
就是因为发誓的人或者是天使，
他是那位开启了或者是启动了新创造的那一位，
就是他启动了新创造的那位，
因为他就是基督，
因为他就是基督，
他就是新造之物的初熟的果子，
他就是新造之物初熟的果子，
因为他是那个从复活第一位从死亡中复活的那一位，
因为他第一位从死亡中复活的那位。
所以当从基督他从父那边领受了这个书卷之后，
当主耶稣在父那里领受了这个书卷的时候，
他就是要保证书卷里面所得的一切神的计划呢，可以立即的去执行，
因为他就会肯定了书卷里面所说的话，他会立即去实行。
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奥秘，就是神在起先对他的先知他的仆人显示的这些计划。
这个奥秘就是神向他的先知他的仆人所启示的计划，
就是我们在旧约先知书里面看到的很多被隐藏起来，我们 很多时候看的看不懂，
就是好像在旧约很多先知书所隐藏起来，我们好像看不到的。
可是当我们看新约了，对照一下的时候就明白过来了。
当你对比在新约的时候，一对照就可以明白了。
特别是这些审判的计划，在六之后被吹响之后，
特别这些审判的计划在六之后被吹响的时候，
已经显明出来了。
已经显明出来了。
可是完全的实现需要等到第七之后再被吹响。
但完全的实现要等到第七之后被吹响，
所以我们现在是活在六之后的这个期间，
我们现在活在第六之后这个期间，
可是我们一点也不耽误走向第七之后的实现，
我们一点都没耽误到我们走去第七之后的时间。
可是在第七之后还没有被吹响之前，
但在第七之后未被吹响之前，
天上有声音对约翰说，
天上有声音对约翰咁话，
让他向那位大力的天使领过来那个小书卷，
叫他向那个大力的天使领过来那个小书卷。
然后当约翰到天使面前拿书卷的时候，
当约翰去到天使面前拿书卷的时候，
天使叫他吃下那个书卷。
天使叫他吃咗那个书卷，
然后约翰就吃下了这个书卷。
然之后约翰就吃咗呢个书卷。
这个书卷在口里是甜如蜜，可是吃到肚子里是发苦的。
在这个书卷吃在口里面是甜如蜜，但是吃下去是发苦的。
所以第八到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吃下这个书卷的目的是什么。
第八到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他吃这个书卷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第十一节所说的，
就是第十一节所讲的，
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
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 多王再说预言。
当然预言都已经说了，
都当然呢，预言已经讲咗了。
可是他赐下这个书卷的时候，要再强调一遍，这个是审判的信息。
但食咗呢个书卷，然之后再强调一点，就系话呢个系审判嘅信息。
所以，我们看当这个羔羊，他从坐在宝座上那位领受这个书卷的时候，
当呢个羔羊喺呢个坐喺宝上领受呢个书卷嘅时候，
就是在第五章第七节的时候，
就系第五章第七节嘅时候，
那代表着他从那位坐在宝座上领受了权柄，
就系代表佢喺从宝座上高嗰个领受咗权柄，
就是要去执行审判和救赎的计划，
就系进行呢个审判同埋救赎嘅计划。
因为他是那位得胜的羔羊，
因为佢系嗰位得胜嘅羔羊。
现在约翰他是代表所有得胜的人，
约翰系代表所有得胜嘅人
去领受这个小书卷，
去领受呢个小书卷，
就是意味着他在学习他。他只可以说是模仿基督，
就代表他是模仿基督，
因为他在更小的幅度上他是在做基督所做的，
因为他在更小的角度当中他是做基督所做的。
虽然这个书卷在口里是甜如蜜，
虽然这个书卷在口里面是甜如蜜，
可是吃下去在肚子里发苦，
但是吃下去在肚里面是发苦。
所以基督 他在传讲这个话神的话语的时候，
所以基督在传讲这个话语的时候，
这话语是造就人，
所以这个话语是造就人，
充满着恩典，
充满着所有的恩典。
可是在实行出来的时候呢，
但是实行出来的时候，
他却要遭到众人或者是犹太人的迫害，
但他是受到众人或者犹太人的迫害。
所以约翰他是代表所有的信心者群体，像学习像基督一样，
所以约翰是代表一个信心的团体学习基督，
就是为了见证神的话语要遭受迫害，
就是要见证神造就神的话语。
所以约翰他不只是领受，他还吃下去，
所以约翰不单止领受，也都吃下去。
吃下这个书卷是代表着他完完全全绝对的认同以神的旨意，
吃下去代表他完完完全的认同神的旨意。
这就是顺服以神的旨意，就是我们这些要做神的见证人的这个先决条件。
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就是我们作为神的见证人的先决条件。
刚才说了，这个书卷在口里是甜如蜜，在吃下去，在肚里会发苦。
刚才都讲咗啦，佢食落去系喺口里边系甜如蜜，
所以这个
喺肚里边系发苦。
所以这个甜蜜呢，所指的就是神的话语的这个正面或者是建造我们的这个益处。
所以甜如蜜系代表神话语能够系建造我哋嘅益处，
或者是有关我们的拯救，
或者我哋嘅拯救。
可是这个发苦所指的就是我们遵守这个旨意的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会遭受患难。
发苦的意思是说，当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我们会遭受患难。
相反的，如果我们不遵守的话，那我们要遭受的是什么？审判。
相反来说，如果我们不遵守的话，我们所遭受的是什么呢？审判。
所以听起来好像我们没有什么好选择。
所以听起来我们没有什么好选择。
就好像Head you win, tail you lose. 儿子 ，head you win, tail you lose. 所以这两样都不是都不讨好。
所以两方面都不讨好。
可是更特别是当我们看到约翰他重复这个书卷的味道的时候，
当我们感受到约翰重复他这个书卷味道的时候，
那位天使对约翰说，就是在第四行那边。
那位天使就对约翰讲，在第四行当
中，他对我说，你拿着刺进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
他对我说，你拿着吃进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
现在约翰吃下去，他重复这个先知的话，这个天使的话。
约翰吃了下去，然后重复天使的话，
他说刺进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可是在肚子是发苦的。他把它倒转过来了，
他说吃进了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之后肚子觉得发苦了，是倒转过来。
这意味着这个苦的感觉，这个感受更加的持久，更加的深刻的印象。
这证明了苦的感受是更加的持久，更加的深刻。
因为接下来我们的所要看到的就是这些领受这些话语的人，他们是不顺服的，所以他们要领受审判。
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些领受话语的人，因为他们不顺服，所以他们领受审判。
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方面，两位见证人。
我们看第二方面，两位见证人。
其实这两位见证人，他所代表的就是约翰所代表的本身。
这位见证人就是约翰所代表的本身。
约翰所代表是整个信心的群体。
约翰是 所有信心的整体。
群体。然后两个见证人所代表的也是一样。
两个见证人所代表的都是一样。
所以 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其实就是约翰他被呼召赐这个书卷的把它扩大起来。
这个经文就是说约翰所藉到这个书卷的整体。
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作为神的见证人的一个生活的写照。
这个也就换句话来讲，就是我们作为神的见证人生活的写照。
这段经文的开始，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呢，就是告诉约翰他要用一根苇子做量度的杖。
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到第三节他就说要用一根苇子去作为量度的杖，
然后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
他们要将神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
只是殿外的院子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住不用量，因为这些是给外邦人的。
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
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
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两段两节经文里面用了不同的字眼来描述神的子民。
他这里用了两个不同的字眼是讲描述神的子民。
神的殿所代表的是什么？
神的殿是代表什么呢？
就是神同在的神的殿就是有神的同在，就是神同在的一群人，
就是有神同在的一群人一群人。
然后这个祭坛代表的是什么？
祭坛是代表什么呢？
就祭坛代表就是为神牺牲自己的人，
就是为神牺牲自己的人。
然后敬拜在殿中礼拜的人是谁呢？
那在殿中礼拜的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那些按照神的旨意生活的人，
是按照神旨意生活的人。
然后再加上殿外的院子，
再加上殿外的院子。
如果我们看那个圣殿图的话，殿外的院子其实也就是圣殿的一部分。
其实我们看个图的话，我们知道殿外的院子都是圣殿的一部分。
然后第五个就是圣城，
第五个就是圣城，
就是做那些分别为圣成为神子民的人，
就是分别为圣成为神子民的人。
所以从一方面来说，神的子民是被量度的。
在一方面来讲，神的子民是被量度的。
这个量度呢，就是就好像之前第七章我们所看到，就是盖上神的印在额头上。
这个量度的就好像我们之前所讲的，还有神的印在额头上高的人，
就是得到神的保护，
就是得到神的保护。
所以他们被保护，不被魔鬼所欺骗，以至于他们流失失去信心。
他们是被神保护，不会被魔鬼欺骗而失去信心。
可是另一方面来说，虽然得到神的保护呢，神的子民还是会被践踏，就是被逼迫。
所以另一方面来讲，虽然他们得到神的保护，但是神的子民也都会得到被践踏、被逼迫，
而且被逼迫是42个月，
而且是被逼迫42个月。
这42个月就是等于3年半，是吧？
这42个月就等于3年半。
所以这3年半所指的，很可能就是耶稣在地上服侍的那段时间，3年半。
这个3年半可能被指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所服侍的3年半。
因为耶稣他是真实的见证人，
因为耶稣是真实的见证人，
所以他在地上的服侍也是我们的模范，
所以在地上的服侍也是我们的模范。
另一方面来说，这3年半也可以指是以利亚他服侍的时候他所宣告的审判。
这3年半也都可以另一方面来讲，是以利亚在在地上服侍的审判。
我们记得在列王记上17章，以利亚宣告对亚哈王以色列王亚哈宣告说3年半不会下雨。
我们记得在列王记上17节，以利亚对亚哈王所讲在地上审判的3年半，
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所以他们要得到这个审判。
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所以他们要得到这个的审判。
所以全者基督的服侍呢，是一个一个典范，就是借着受苦借着受苦的一个模范。
所以基督的受苦好像一个受苦的模范，
就是说即便是受苦他还是坚持得住，
但是虽然他是受苦，但是坚持去做。
那后子以利亚的服事的模范，就是说就先宣告神的话语的那种审判。
以利亚的模范就是宣布神的审判的模范。
所以在接下来约翰得知说约翰被告知说这两个见证人呢，他们要传讲神的话语1260天。
跟住约翰是被告知的那两个见证人要讲神的话语1260天。
所以如果除以360，那也是等于3年半。
如果是除以365，也都是等于3年半。
而且他们要穿着这个麻布。
而且他要穿着这个麻布。
在这段经文有一些小小的翻译问题。
在这段经文有个小小的翻译问题。
因为中文圣经翻译成毛衣。
因为中文圣经翻译成为毛衣。
英文翻译成 sackcloth。
英文是翻译成 sackcloth。
所以我就回到原文去看。
所以我们看到原文去看。
麻布就是sackcloth 比较正确。
因为麻布 sackcloth 比较正确。
所以之前呢是约翰他自己去做预言，就是传道的。
之前是约翰自己做预言，就是所谓的传道。
接下来是两位见证人，就是他们代表整个信心群体。
接下来这两个见证人就代表所有的信心团体。
而且这两个见证人为什么是两个见证人？
为什么是两个见证人呢？
就是旧约的律法说一定要有至少两个或者是三个见证人才可以立案，才可以成立。
因为他的旧约所讲需要两个或者三个见证人需要才可以立案成立。
然后他们穿着这个麻布呢，就是因为他们要为着这个降下来的审判而哀嚎悲哀。
为什么他穿着麻布是为了即将会来的审判而悲哀？
然后这个3年半的时间就是神的子民要遭受这个逼迫。
接着来3年半里面，神的子民会接受逼迫。
因为他们所传讲的审判的信息别人不爱听。
因为他所讲的审判的信息别人不爱听。
所以就是刚才前面所说的，他们要42个月被践踏。
所以他所讲的他们要42个月被践踏。
可是神已经给他们权柄去宣告，
就是神会给他们权柄去宣告，
而且神也已经量了他们，就是保护了他们，
而且神已经量了他们，就是说保护了他们。
然后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11到13节，
就是接下来就是我们昨天所讲的第11到13节。
这幅图画就好像我们读童话故事一样，
这幅图画就好像我们读童话故事一样，
是两棵橄榄树，两个金灯台，是还有周围的一切，实在是非常的丰富的一个图画。
就是我们看到两个灯台，两个橄榄树，一个很丰富的图画。
在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二章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灯台呢所代表的就是教会。
我们在启示录的第一第二章看到两个灯台代表教会。
可是即便这第一第二章呢，它是借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的。
其实这个第一第二章也都是借用了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
撒加利亚书所记载的就是当这些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这个撒加利亚书是记载了当这些人是从巴比伦回去，
他们要重建圣殿，
他们要重建圣殿。
可是他们遭受很大的阻拦，
但他们受到很大的阻拦。
当然如果你要读得更详细，就要看以斯拉尼西米那两本书，特别是尼西米。
如果你想更知道详细，必须看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特别是以斯拉记
尼西米
尼西米记。
所以他们要建的在耶路撒冷所要建的是第二个圣殿，就是所罗门第一个圣殿，它是第二个圣殿。
所以所罗门所建的是第一个圣殿，而他们做的是第二个圣殿。
所以撒加利亚所看到的这个意象呢，这个圣殿就是像灯台一样。
所以撒加利亚所看到的圣殿好像一个灯台一样。
然后这灯台的两边有两棵一边有一棵橄榄树。
所以灯台的两边每一边有一个橄榄树。
然后这两个橄榄树的作用是什么？
咁呢两个橄榄树嘅作用系乜嘢咧？
因为我们必须知道，这个灯是由橄榄油点着起来的。
我哋需要知道呢个灯其实系由橄榄油点起嚟噶。
这个橄榄油的来源就是左右两边的这个橄榄树流出来的。
灯嘅油嘅来源就系呢两棵橄榄树嚟噶。
然后这两棵橄榄树第14节说，这个两棵橄榄树所指的就是两个受膏者站在 普天下主的旁边，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边
看到。橄榄树就是在第十节就所讲的。
当然在撒加利亚书这两个奏告子所指的，就是一方面就是大祭司约书亚，另外一个所指的就是犹大省长所罗巴伯。
这两个橄榄树，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大祭司约书亚，第二个就是所罗巴伯。
可是借助这两个人呢，就是借助这两棵橄榄树，这两个人圣灵要把他的那个橄榄油是代表圣灵，浇灌给他们力量。
所以这两个橄榄树的所有橄榄油浇灌给他们的力量，
让他们可以完成圣殿的建造，
让他们可以完成圣殿的建造。
所以现在约翰就妙在这里，他就借用了这幅图画用在启示录。
所以约翰就妙在这里了，他用了这幅图画去描述，
他告诉我们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所代表的是教会。
所以他就描述了这两个见证人就代表教会。
所以这圣灵要给这两个见证人，就是给教会有这个能力来完成神所要我们做的。
这两个见证人就好像神给教会给去完成这个在世的诫命。
所以第五第六节告诉我们，
所以第五第六节这样跟我们说，
所给予这两个见证人的能力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所以给你这两个见证人的能力是什么呢？
一方面就是用以利亚的例子，
一方面用了以利亚的例子，
他可以让雨水停止三年半没有下雨，
他给雨水停止三年半没落雨。
另一方面就用摩西的那个例子，
他另外用了摩西的例子，
他可以把水变成血，
他可以将水变为血。
而且在第二章十六节告诉我们，
而且在第二章第十六节这样
说，哦不是这个，哦就是说不是第二章十六节是不是讲到耶稣用这个他口中出来的剑来审判这些恶人？
主耶稣是用口中的剑来审判这些恶人。
可是在刚才那段经文里面，就是十一章的第五第六节那边说，第四节就是说，如果有人要杀害他们，他们将要那些被要杀害他们的人将被杀害。
如果有人要杀害他们，那些人将会被杀害。
必有火从口中来杀害他们。
必有火从口中来杀害他们。
第五节呀，对，第五节。所以这意味着要杀他们的人，他们自己将被杀。
要杀害他们的人，他们即将会被杀。
就是意味着呢，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审判是按照我们的恶行来的。
我们所从神当中的审判是被基于我们自己的恶行来的。
神吩咐约翰要把这些把比如说圣神的殿要把它量一量。
神吩咐约翰将神的殿量一量，
这就代表着他们所要做的预言，他们要传讲的，他们的见证呢是必定成功的。
就是代表有他们所讲的预言，他所做的见证必定会成功的。
就好像刚才那两个橄榄油的管子输到这个圣殿，让它可以建立起来。
好像橄榄两个橄榄树是输到入去圣殿，让它建立起来。
所以接着这两个见证人代表神的教会呢，会把神给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做见证，让他可以成就。
就是神的使命，让他们作见证，让他们可以成就。
所以在第七到第十节告诉我们，
所以第七节到第十节他这样，
他们即便要面对这些逼迫，
他即使要面对这么多的逼迫，
无论是肉体上的逼迫，
无论是肉体上的逼迫，
无论是经济上，无论是在政治上，或者是在社会上的逼迫，
无论是政治经济或者社会上的逼迫，
他们还是会成功，
他们都会成功。
即便就是这个无底坑上来的这个兽，
即使是无底坑上来的兽，
要欺骗他们然后杀他们，
即使是欺骗他们然后杀他们，
看起来他们已经被打倒了，已经横尸街头了，
看起来他已经被打倒，被横尸街头
这些城市用在灵异上是索多玛，是埃及还有那个大城就是指巴比伦，然后基督被钉死十字架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四个城市都用出来，
四个城市索多玛、埃及、巴比伦都是用出来的了。
所以就是在 这些不是背叛神的这些城市里面，作恶多端的城市里面，这些见证人都被杀得横死街头。
所以这些被背叛 所有的城市，这些人都是横尸街头。
然后那些住在地上的人，
而那些住在地上的人，
他们是那些不信的人，
那些都是不信的人。
他们听了这些见证人的信息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扎心，非常的不痛快。
他们听了这些人的见证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扎心，非常的不痛快。
现在看到这些见证人死了，他们就可以欢庆了。
所以他们现在看到这些见证人死了，他们就觉得很开心。
可是他们的喜乐只有三天半，
但他们喜乐只是三天半。
所以看到这个比较了吗？
你看到这个比较，
之前神的子民被逼迫或者是被 传教的时间，传道的时间是三年半，
所以之前子民被逼迫被传道的时间是三年半。
可是这些人他们的喜乐，他们的得胜只是三天半，
但他们的喜乐他们的得胜只是三天半，
相对起来是非常的短，
相比起来非常的短。
所以经过了这短短的这个书被打败之后，
在这个短短的书被打败之后，
第十一、十三节告诉我们说，这些见证人他们得到了恢复了神给他们的生命之气，
这些见证人让神给他们的生命之气。
这生气让我们想起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当神把这生气吹进亚当的身上，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这个生气就让我们想起创世纪，当亚当夏娃，当下亚当让神是给他人的活气。
所以现在这些见证人他们虽然死了，
所以这些见证人虽然死了，
他们照样的从神领受这个生气，
他仍然可以从神当中领受这个的生气，
让他们可以成为神的新创造，
所以他们可以成为神的新的创造。
然后他们升天，
他们升天，
他们升天就像耶稣一样，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被 用云被接升天，
就好像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们好像耶稣那样被云接升天。
然后当这些仇敌他们在观看的时候，他们很惧怕，
当这些仇敌被在这里观看的时候，他们很惧怕。
那时候就发生了大地震，
当时就发生了大地震，
这大地震就是最后审判的开始，
这个大地震就是最后审判的开始。
就好像我们看到在第六个印被揭开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看到第六个印被揭开的时候，
现在就是在等候第七个第七之后的时候，这个大地震再次发生了，
就是等候第七之后的时候，这个大地震就发生了。
所以因为这是一个对最后审判的开始，
因为这个就是最后审判的开始。
倒塌的城只是十分之一，
倒塌的城只是十分之一，
而且死的人只是七千个人，
而且死的人只是七千个。
虽然剩下的人，其余的人，他们都恐惧，他们都归荣耀给天上的神。
所以剩下的人好恐惧，他们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神。
可是他们还是照样的不悔改，
但他们仍然都是不悔改。
所以第七个印就来了。
所以第七个印就来了。
好，现在第七个印，第三方面，第七个印。
第三方面就是第七个印。
第七个印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宣告，没有什么太大的描述。
其实第七个印是一个宣告，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描述。
就是我们看到第十五节宣告说，世上的国已经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
就是告诉我们历史的结束，
就是讲俾我哋听历史嘅结束。
因为所有的仇敌已经被打败了，
因为所有嘅仇敌已经被打败啦。
所以现在是之前是撒旦在地上有权柄，
之前系撒旦喺地上有权柄，
所以现在唯独神作王，
依家系唯独神作王。
然后第六、第七节告诉我们，
第六、第七节咁同我哋讲，
就是那边有二十四位长老那边在宣告，在敬拜神。
就有二十四位的长老敬拜神，
他们说昔在今在的主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
他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
如果我们记得前面所记载的，就是我们之前所读到的，
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所读到的，
或者是我们常常在唱三一颂的时候常常唱的，
所以或者我们时时唱三一颂的时候所唱的，
我们所唱的是昔在今在的主，
我们所唱的是昔在今在的主，
还有后面还有一个什么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
还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
所以这个对我们 的理解非常的重要。
这个对于我们的理解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今天所唱的是昔在今在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
因为我们所唱的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
到了那一天最后的审判来到了之后。
到了最后一日最后的审判来到之后。
已经没有以后了。
已经没有以后了。
所以那边就说那个以后就是当时神在执掌。做王，执掌大权做王。
所以所说的以后就是神在当时执掌作王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那不同的地方。
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不同的地方。
然后第十一章十八节才是第七个之后的这个重点。
但是十一章十八节才是第七号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审判那些不敬虔的人。
就是审判那些不敬虔的人。
万国万方。没有，这里说的就是所审判的，就是那些万国或者是外邦，然后再加上后面的那个败坏世界的人，所以这里用两个字眼来描述这些恶人。
他就所讲的万国万邦或者败坏世界的人，这个描述的是两种人。
所以这个上面是外邦，下面是败坏世界之人。
上面是外邦，下底是败坏世界的人。
中间穿插的就是。神的仆人，
中间穿插的是神的仆人，
神的众先知、众圣徒，
神的众先知、众圣徒，
加上凡敬畏你名的人，
凡敬畏你名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代表说，这个神之前在面前所审判的，就是万国、万方、万民、万语，languages tribes 这些，这四个现在是所赏赐的是另外四个。
就是所之前所审判的万邦万国万国的人，这个就是所谓的
所以呢整个神的这个信心的群体就所代表的就是这里所指的神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和敬畏神的名的人，
就是所讲的仆人的众先知、众圣徒和敬畏他的名的人。
而被审判的就是那些万国万民还有万王，还有万语语言的语。
OK， 就是所审判的，就是万国万民、万碗和万语的人。
所以这些所指的就是神听了圣徒的祷告。
这个所指的是神听了圣徒的祷告。
所以在结束的时候，
所以结束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结论，
我们看到一个结论，
可能我们的崇拜。看起来冷冷清清，
所以看来我们的崇拜是冷冷清清。
当然我们知道在我背后，我们在家里很多人在观看，
当然我们看到背后在家里面有很多人在观看。
可是你想想那些偏僻地方的小教会，
但你想想那些偏僻地方的小教会，
他们聚在一起，他们目的是为了什么？
他们聚在一起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在执行神所给他们的呼召任务，就是做神的见证人。
他们就执行了神所给他的呼召任务，就是做神的见证人。
不只是在大城市，
不单止在大城市，
甚至在荒山野岭，
甚至荒山野岭，
他们都是在做神的见证人。
他们都在做神的见证人。
他们作见人的前提，就是因为他们已经领受了约翰所领受，那两位见证人所领受的。
就是他们作为见证人的前提是讲到他领受了约翰和那两个见证人的。
就是这小书卷。
就是这个小书卷。
已经吃下去了。
已经吃下去了。
在口里是甜如蜜。
在口里面是甜如蜜。
能够让我们灵命成长。
能够让我们的灵命成长。
能够让我们在苦难中得安慰。
让到我们在苦难中得安慰，
能够让我们建立别人的信心，
让我们能够建立别人的信心。
最重要的还是让我们确定我们已经得救，
最重要的是确认了我们已经得救了。
可是消化下去吃下去肚子里之后呢，
但是消化了吃了下去之后呢，
会发苦。所以这个发苦所代表的对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思。
这个发苦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思。
因为你 赐下去神的话语之后，你认同了神的话语之后，你是遵行还是不遵行？
就是你吃了神话语之后，你是遵行还是不遵行呢？
你遵行的话，你可能要遭受苦难。
如果是遵行的话，你会接受苦难。
你不遵行的话，你要面对神的审判。
如果你不接受的话，你要面对神的审判。
所以我们教会就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
现在我们的教会就面对一个这样的情景。
我们怎么样的看待神的话语？
我们怎么去看待神的话语？
我们怎么样的看待我们的呼召成为神的见证人？
我们怎么去看待去看待我们接受了呼召去传达神的话语？
当然我们作为见证人的后果，我们可能要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横死街头。
当然我们是接受了这个呼召之后，我们可能会横死街头。
可是我们所得到的最后赏赐是远远超过世界所可以给予我们的。
但我们得到最后所得到的赏赐是远远超过世上所给我们的。
就是我们被接上天。
就是我们被接上天。
与我们的神在一起。
与我们的神在一起。
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们这个福分。
感谢你给我们这个这样的福分。
让我们今天听到了读到了你的话语。
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读到你的话语。
凡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
凡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
所以关键在于我们怎么样的看待你的话语。
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看待你的话语。
我们怎么样的看待我们作为你的见证人。
我们怎么去看待作为你的见证。
更何况你告诉我们，我们已经都是被量过的人。
更何况你跟我们说，我们已经是被量过的人。
我们已经得到你的保护。
我们已经得到你的保护。
所以主，我们愿不愿意执行你的旨意？
所以主，我们愿不愿意去执行你的旨意？
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服从？
所以我们愿不愿意去服从？
所以两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
两个选择摆在我们的面前。
虽然都是苦的。
虽然都是苦的。
但是我们顺服你的人，我们所得到的奖赏远远的多。
但我顺服你的人，我得到的奖赏远远多得多。
可是如果不顺服的话，我们所面对的是你的审判。
如果我们不服从的话，我们要面对你的审判。
求你带领我们远离你的审判。
求主你带领我们远离你的审判。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